到的题目是操练敬虔委身于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家当中。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夏令时，但是还过着冬天的天气，但是不管怎么样，神都在掌权，而且我们也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受难节临近了，复活节要快到眼前了。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边去经历神的大爱。每次过这样的节的时候，就提醒我们那是真实的，不但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而且与你我有密切的相关。所以说我们今这个月的主题是委身于神，所以说用这一段的经文。当然今年我们知道是狗年，狗年的话，狗的特点，狗什么特点？忠心嘛，忠心耿耿。当然猫就不太一样了，猫好像是谁家有好吃的就跑谁家去，专门享受。因此猫和狗啊也有神学，你就有猫和狗的神学。所以有本书里边是这样讲，那个狗就说呀，说你宠我，你养我，你跟我住，你爱我，你一定是上帝。但是猫呢，它就这样讲了，说你宠我，你喂养我，你跟我住，你爱我，我一定是上帝。这句话是从哪摘出来的呢？是从这本书摘出来的，叫《猫狗神学大不同》，是很畅销的一本书。它用猫跟狗拟人的一个手法，很幽默很诙谐的在讲两种基督徒。当然它是一个英文的书，它早已经翻译成中文，英文的话就 Cat and Dog Theology。 那狗代表的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然后猫呢是代表以人为中心的生活。我之所以信主，就是为了让我生活的更好一些，我就要拿拿取拿取。而狗呢就是要给，以至于奉献。当然他用这个的话是就是在讲我们要用一个什么心态对待神。到底是我们像狗说的说，你看你这么管我，又为我做这么多，你肯定是上帝，还是说我们是上帝？那今天的经文的话，我们就看到说有神的慈悲，保罗来劝我们，让我们不但身体要献上，而且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被更新，然后去查验神的旨意。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这里边去看到神的心意，还而且让我们可以去委身。所以到我们进入经节之前的话，我们一同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唯有你是真葡萄树，我们不过是枝子。就在这个时候，主，我们依然仰仗你的恩典，仰仗你圣灵的奇妙的大功，否则我们所听的不过是一些知识而已。我们就求你来施恩，来带领，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边，就30倍、60倍、100倍的来结实，让我们有能力不但知道，而且能够行道。谢谢你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那个经文啊。首先看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保罗他用弟兄们，当然这个所以是前面有一到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有这个铺垫，他用弟兄们来劝谏。其实罗马教会跟保罗是非常陌生的，保罗也没有去过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也不是他建立的， 但是他在族里边，他很恳切的、很亲切的，同时也很正式的说：“弟兄们呐、啊，我有事情要跟你们讲。”那后边就是说神的慈悲，这个慈悲希腊文这个字的话是复数，是神的很多的些的慈悲、怜悯、恩爱、慈爱各样的，然后来劝罗马的些的会众，当然也是今天来劝我们。因此让我们看到这句话说，使徒保罗他的对象就是弟兄们了，就是我们信主的些的神的儿女们，然后他劝诫的基础说，我以神的慈悲，以神的大爱为基础来劝诫。后边当然是劝诫的内容，劝诫内容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是在身体上，一个是心思意念上。那我们说到这个神的慈悲，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来查考一下，因为这是个基础。那神的慈悲刚才讲它一个复数，那我们就看到说前边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一到三章的时候他在揭示人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一个义人都没有，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罪人的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呢永远的刑罚，就是神的愤怒。那从第三章的后半部分就开始讲到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一直讲到第八章，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就讲到说耶稣为我们出生，我们受苦，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复活，因此他预备了这样的救恩，我们就承受这样的救恩。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跟第五节都会看到说，讲到神的爱，神的爱他有两种来表达，一个的话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就我们还做神仇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去死了，那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另外一个的话说，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特别到罗马书第八章，神的圣灵的律是我们脱离死和罪的一个权势，让我们得自由了，那神的爱就在通过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边。因此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慈悲是实实在在的，他来了又死了是为了我们，他走了升天了，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有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边，而且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边。当然第九章第十一章那个地方讲到神对以色列和外邦人的一个计划，所以说我们看到神的慈悲呢，就说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因着神的这个他本身是谁和他为我们做的事情，那人对他的一个回应是一个什么态度。用加尔文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敬虔。加尔文他约翰加尔文，当然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他说敬虔是我们对上帝赐予我们的益处的认知所产生出来的对他的敬畏和爱慕。那我们前头说神的慈悲如此的浩大，我们前面的诗歌唱的深哉耶稣的爱，荣耀归于真神，这些如此的真实，这是我们能够去对神敬虔的一个态度。我们越认识这一个神的一个慈悲，我们越可以去活出这样的敬虔。因此我们就是上帝到底赐予我们的益处有没有我们很真实的认知，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吗？真的认识神吗？真是因着耶稣吗？然后从而产生出来对他的敬畏和爱慕。那么真的敬虔他就讲有两个方面的情操，很诚实的一个感情，一个是爱上帝就像阿爸天父一样，他真的是那位爱我的那位上帝，他真的是为我死了。另外一个的话说，敬畏他如同全权之主，这基本上是加尔文的原话。那么这是人对神的这个慈悲、神的大爱的一个回应，就是敬虔。那我们继续来看说，那我们怎么样去敬畏他？敬畏他是基于神的威严，基于神是谁， 他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的圣洁，他的权柄，他的荣耀。就像启示录里边那24个长老，那俯伏在那个宝座面前俯伏敬拜，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神的荣耀。就像以赛亚在第6章那个地方，以赛亚先知看到神的宝座，他就俯伏在地说：祸哉，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他看到神的荣耀，看到圣洁，就自然的由衷的发出一种的那种的敬拜。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大自然，像克里罗的大峡谷，你看到一个大自然如此的美，说哇这么美，是自然而然的那种的敬拜。当我们产生这样真正的一个敬拜，真正的一个敬畏之心的时候，我们就下一步就会产生一种顺服之心。原来他是全权之主，他是万王之王，王万族之主。那任何的叛逆都是对神的尊严，对神的圣洁，对神的荣耀的一个侮辱。举个例来讲，就像约瑟当时伯提法的妻子拉着他有同跟他同寝的时候，那约瑟在创世纪39章第9节他这样讲说：我不能犯这个大罪，我要免得我得罪神。为什么他不要犯这个罪？因为他怕得罪神。那再有一个例子，就像大卫，我们知道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英文说 He is always after the Lord's heart， 总是跟着神的这个心意后边，所以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也犯过错，他跟88犯错之后呢，然后在诗篇51篇他的地方讲说：神呐，我唯独得罪了你。他应该得罪了很多人呐，他最对不起的是这个88的妻子乌利亚，人家是个前面是个战士，跟人家招呼来用计给杀掉了。他得罪的人多了，但是他说唯独得罪了神呐，唯独得罪了你。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做不好的事情，我们不敬虔，我们通常有时候我得罪了那个人，所以我老是觉得睡不着觉，因为我对那个人好像总是我又要跟他道歉。其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这样做的话，其实得罪了神最深，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侮辱了神的尊严，我们侮辱了神的圣洁，我们对神的儿女这个称呼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因此我们就在那看到说，当我们真的对神产生这种敬畏之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罪就会敏感，就会顺服。这是我们为什么后边讲到说，为什么理所当然的去把身体献上，为什么我们对神那么的委身，因为你知道他是谁。你当我们知道他是谁的时候，那我们那种敬畏之心就油然而生。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肆。就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就像罗马书在讲到说，那些人就不认识神，那这样的话他就是眼中就不怕神，就像映着景象，那当然结果就会很惨。这是我们看到说敬畏之心第一个情操，就是要敬畏他如同全权之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永远的生命，他可以杀灵魂的，的确是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就是能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那么第二个情操的话，那种感情的话，就爱上帝如同阿爸天父。我们知道阿爸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这所有的宗教里边从来没有一个神让我们成为他天父父亲，没有，只有基督信仰让我们成为我们的神，为阿爸天父。我们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此当我们去认识到说这样的一个神不但如此的威严圣洁荣耀，而且他可以道成肉身为我你我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我们死了，他就伸出那个手来跟我们来和好，让我们跟父神和好。 所以说我们圣经里边也反复在提到说，我们认识神的，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多深，就知道神对我们的恩典有多大。因此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恩典的大，我们跟神的这个鸿沟的深度，就使得我们就回应神的爱，神的如此爱我们。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常常犯的问题的说啊，神爱世人，神爱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把一个事情的话把它变得普通化一般化。其实十字架耶稣真正论我们来讲的话，我看十字架的话，他就是为我来而死的，别人我管不了。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事情这个个人化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说那个十字架耶稣那一滴血从十字架流下来的时候，他是为了我的时候，那你的情感就不一样，他的的确确就为了你和我。我们犯一个每一个罪都是在耶稣的上边去那个他要付那个代价，他就是我们个人的救主。首先我们认识到这个深度，因此我们才可以对他一种的回应的那种爱，才能产生那种敬虔，才能对他一种像爱阿爸天父一样去爱他。那么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呢，我们就会渴慕他。诗篇里边他很多的经节就说，如露渴慕溪水，主啊，我要渴慕你，我愿在你的这个圣殿当中就是永远住着，来瞻仰你的容面。这些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跟我们的神建立了很深的个人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就从这里边来看到，从加尔文他讲到敬虔的两个因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慈悲使得我们就会对神产生这两种的一种的一个情感。因为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我们就要自然而然的就敬畏他，自然而然的就爱他如自己的阿爸天父。因此这就使得我们说后边可以讲是理所当然。这是罗马书1-11章反复在讲的事情，也包括罗马书第10章到后边的时候，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是一个基础，这是我们过受难节，过复活节，是提醒我们他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这个基础夯实了，我们才可以往前走。如果否则的话，这个基础不那么牢靠的话，我们走的就不稳当，我们对那种敬畏之心就不是那么的敬虔，我们爱的不彻底，我们敬畏的不彻底。所以说我们接着看第一节的经文下半部分，他又讲到说，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保罗他说要献祭，献祭是我们想起来旧约那献祭，然后献祭就是要表达委身，表达救赎。这个地方的献祭是让我们表达委身。那要献什么祭呢？献上身体。谁来献呢？我们自己来献。因此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那我们身体什么特点？是活祭，不是说以前那个祭物杀死之后放上跑不了了。所以说这个活祭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甘心乐意，我们虽然活着，我们又不跑下来，我们就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为什么？因为神的慈悲。那献上这个身体当活祭是干嘛的呢？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也是同样罗马书第6章13节，就说我们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不要这样子，都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然后将肢体做义的器皿献给神。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中性的， 我们可以去犯罪，我们也可以做神义的器皿。我们这个嘴巴可以讲好的话，也可以讲不好的话。我们这个手可以做好的事情，也可以做坏的事情。那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的事情呢？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做肢体，作为义的一个器皿献给神。我们这个人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我们享受神也荣耀神。这个是把身体献上活祭，就是在第六章十三节就一个很好的解释，你就把自己献给他，然后做一个工具，做一个器皿，做一个器具给神用，因为那是去行出义来，行出善来，去献给神。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为什么理所当然？因为神的慈悲那个基础，因为谁，神是他是谁，然后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这是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的身体我们到底献上没献上呢？下边一个第二节就让我们看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但身体的献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献上。而且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显得更重要，就像我们做电脑，我们是身体是个硬体，而我们思想是个软体，软件，它是用软件来使这个身体来做一些的事情。因此就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个翻译的话其实看不出来什么主动被动，但是如果你用 NSB 的话，这是这个 NSB 的这个英文版的翻译，你又很明显的看出来了，它两个全是被动。我以前一直觉得第二个才是被动，第一个是主动，但是真的我去查那个原文，希腊原文的时候，两个都是被动。这两个被动就是说，你会发现说be conformed 还有 be transformed。 如果说这句话要把它直译出来的话，这个都是 form， 就是一个塑造模具。他说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的风俗所塑造，而是被神通过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来塑造你。我们一定是要不做罪的奴仆，要不做义的奴仆，我们是没有自由。这是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要不就被这个世界来塑造，要不就被神来塑造，或神的旨意来塑造，神的灵来塑造，这都是被动。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这个词其实有时间有概念，这个词的话就是说它可以做永永远远，也可以叫世代。而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被你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个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词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有潮流，有它的风俗，有它的价值观，有它的世界观，有它的风俗习惯，有各样的潮流，我们是被这个潮流带着走，身不由己，被它而塑造，被它所磨造， be conformed， 还是被神所磨造，被神 be transformed。 所以说你可以发现说这个世界的风俗就使得我们就远离神。那我们看接着就是说看说被神的心意被神的这个来塑造，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像就是 by renewing your mind， 通过你的心意更新来你被变化。然后让我们下边是让我们知道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被神的灵塑造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就去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被神的旨意塑造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敬虔，越来就能够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善良、纯全而且可喜悦的。因此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应用 就说我们现在生活这个世界上，你我是无一例外，你要不就受这个世界所影响、所控制、所操控，被它塑造。你会发现，你来美国一段时间，你再回亚洲，你会发现你不太适应。为什么？因为你被这边的文化塑造了。同样，你刚从亚洲过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不太适应，因为你被那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塑造了。我们总是在自觉不自觉的被影响、被塑造的过程当中。那另外一个的话说，是神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塑造，通过他的话语，通过他的灵来塑造我们。那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塑造，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有一段经节就是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从那个经节来看为什么我们不要被他所塑造。这个我们就其实很熟，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的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边看出三点。第一个，爱世界和爱神两者不可兼容。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边。当然这个世界是世界的风俗，世界的一些的邪恶，我们要不就要么就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被它塑造，跟着潮流走，身不由己。人家今天这样子就这样子，人家明天那样子就那样子，反正就有个潮流。要不就是按照神的心意走，这两个不可兼得，不可能又爱主又爱盲门，这两个不可兼得。第二个，他说世界的事是内涵，就这三个，肉体的情欲就是吃喝嘛，然后呢各样的享受嘛，眼目的情欲，那眼目的情欲多了，你觉得很多东西都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看一眼再想看一眼，好的坏的都有，今生的骄傲啊、名利啊、各样的东西都有，让我们觉得哇，我就要有那个东西，我才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我就归类归得很好，这些都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父来的，这是的内容。那么第三个，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这是为什么说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我们不要贪婪这个世界，这是从这段经文来看。那么我们那对这个世界来说呢，我们就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就是要委身于耶稣，就是说我们爱这个世界呢还是爱主。如果我们不爱主的话，我们就也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东西会填满我们的心。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在教会很多的服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放松的时候，你很多东西你会想去做想去看，你会觉得离与主挺远。当你觉得有些服事的时候，逼着你今天要查经，逼着你要去讲道，逼着你要去服事去短宣，你会发现逼着你过去，哎，你会发现跟神那个挺近的，你爱主就更多。这些其实我们都是很真的一个体会。说爱世间一切的话，先让神占据我们的心，心有所属就不宜放荡不宜。那么第二个，要把时间拉长，注目于影红。我们如果说单凭活这一辈子的话，好好享受，人死如灯灭，干嘛不好享受呢？那什么今生的骄傲啊，什么眼目的情欲啊，这个肉体的情欲，好好享受，因为就只有一生嘛。但是如果我们注目于永恒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世界带给我们也不能满足我们对永恒的一个需求，那个永远的生命的需求。那世界的物质啊，就应该成为我们为永恒而预备一个工具，就像那个不义的管家一样，那就为了永恒要去预备。那么我们对于今生的得失起落，就比较容易 出之泰然，然后珠眉引红，然后优先次序就分明，人生哪里都恰当。我们在影院当中，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我们知道神的命定，因此人生起起伏伏，然后被 lay off， 然后呢这个身体出了问题，又能怎么样呢？不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这样子吗？因此我们时间拉得越长，我们就越有这样的智慧。那么第三点的话，就说是基督徒的一个团体的生活，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话是没有办法，因此我们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团体生活，彼此守望，彼此刺激，彼此关怀，常常使人重新得力，生机再现。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活跃的教会生活，人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当我们停止聚会时间长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跟这个世界拉走。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说热爱神，能够说不被这个世界的风俗所塑造，就是你没有离开教会。你每次离开教会，你每次来到教会，你会发现你就跟神就要距离近一些。我曾经问过几个人，包括我自己，我来祷告会从来没有后悔过。有时候觉得挣扎，有时候我们星期五聚会，我们正常的话都是跟神关系更近，主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用心灵和诚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离开跟回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一个神的家，我们彼此那么激励，然后我们有一个活跃的教会生活。所以说这三点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让我们就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而去被神所去塑造。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要委身于耶稣，因此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正常，因此我们要注目于永恒，我们把时间拉长，我们现在追求的东西，问问自己，十年以后还如此的重要吗？放在永恒里边看一看，如此的重要吗？然后基督徒的一个团体的生活，这是我想从这个里边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样一个应用。所以说我们到这儿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要敬虔，要委身于神。那个猫和狗啊，猫就是哪有好吃的就去哪里，狗呢就比较忠心，原来跟我这么多的话，这是我的主人，我就很忠心。然后另外一个表格再讲到这个，就是说神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应该做什么。左边这一栏是在承受主恩，后边右边这一栏是在做主门徒。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因着信去承受了主的恩典，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的确确是为你和我死了。那我们因着信，我们就接受这样的救恩，但是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就要忠心。他这个本来这个材料是英文的，我要把它翻译，所以这个翻译的话就你会发现不一定照着原文这个英文的那么直接，但是我要表达意思就是说，左边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不信的人领受了什么，右边的话，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当如何行。神要求我们的是忠心，忠心包括委身。忠心是什么意思？就不管刮风下雨，不管顺境逆境，不管你对教会怎么看，你有没有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在认真的服侍？别人都走了，别人都不干了，别人都很多的抱怨，你有没有认真在做？你在做什么？这是忠心，或许根本没有效果。下一个就是因着主的爱，我们白白的承受恩典。这个白白的恩典，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承受不了，我们自己付不出代价，因为那是死的罪的工价，就是死。耶稣的的确确就为我们死了，那我们就拿到了这个恩典，是 free， 是没有，是白白的。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 我们必须走出那个舒适区，必须要付代价。我们要委身的话，一定付代价。如果说我一直过得很舒服，那我们是否是真的是还在左边这一栏，是在那里边承受主恩，然后就不动它？神对我们的要求要付代价，你若不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做主的门徒一定要付代价。如果说我们信主像猫一样说啊，他养我，然后呢跟我吃跟我住，因此我是上帝，那就是不符合神的心意。因此我们一个是 free， 一个是 costly， 要付代价。下一个的话是基督的爱是为了我，为了你 personally 个人，不要把它弄得太大众化，好像是就是好像下雨我就一冲一把伞，里边很多人。其实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每次默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考虑别人，你就考虑你自己就可以了。他的的确确就为你，就为我个人死了，那么我就要 my love for Christ， 我就爱主。别人爱不爱那不是你要说了算的，也不归你管的，你管不了，但是你爱不爱是你说了算的。耶稣为你死没死这个问题是个问号，如果你真的确定说耶稣真的为我死了，那你就蒙你就得救了，你的罪就赦免了，白白的。然后那这么的恩典，你的爱是否为着主？为着主，这也是我们敬虔我们委身的一个基础。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从人得奖赏，你从人得安慰，你会有时候你会失望的，包括你的配偶，因为他不过是个人，而且是蒙恩的罪人。有些时候你走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只有从主那地方得安慰。主啊，你是否呼召我做这个事情？主，你的心意是什么？就像那些宣教士马里逊，七年之后才出了一个新主的，十年之后才出一个良方。这些的话都是让我们看到说他为什么？因为他爱主。就像戴德生讲的，什么我有千万英镑，我有千条生命，都为了给中国不留下一条，不留下一个。然后他说什么？不因为。为了主，主为我这么多，我为主做这些难道还算多吗？不是为了中国，是为了主。因此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之所以委身，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所以说我们有感而发，我们敬虔，我们不但理性上知道，我们感性上知道，我们不但身体上，我们心思意念上都有对于基督的爱。因此 my love for Christ。下一个是左边是主为我舍身，主受难，他 commitment to me 就是为我这个人，然后让我可以称神为阿爸父，让我可以称他为主，称他为神。那下边的话，那我对主有何委身呢？我的 commitment to him 是什么呢？还是像那个猫一样说啊，我信主了，耶稣这个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 commit me to me， 然后为我舍身，请你继续为我舍身吧。不但他为我舍身，教会也要为我舍身，团契要为我舍身，各个区小组都要为我舍身，别人要为我舍身，我的配偶也要为我舍身，我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哪有舍己？那我们对主有没有舍身？有没有对他有个 commitment？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是否持守？神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是否有那个委身？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左边这一栏神先做了，我们才是做后边这一部分。最后一个，主为我背十字架。的确耶稣他没有罪，但是他为着你和我，他上十字架，他来背， 我们去看那个耶稣的受苦，头天晚上被抓住，第二天审了一天，在大祭司那天晚上就审，第二天又被审，被四种人审，然后到后边还要再让他背那个红木那个十字架，他实在背不动了，还被鞭打。这些我们去读那个圣经的时候，你去看，我们去看他那个时间，有点想我们一通宵不睡觉，然后又被打，然后在那种情况底下的话，这个十字架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又受这么多苦，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3月31号很快就来，3月30号我们圣诞节，然后有复活节，这些是真实的，他为我们背了十字架，但是我们的十字架似乎就不想背。我有没有为主背十字架？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刚才我们提到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不背自己的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而且背十字架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十字架就是舍己，你就要付代价。你为你的配偶背了什么十字架？你要你为你周围的人，为你的家人背了什么十字架？你为你的小组团契，为你的同工，为你这个周围的人，你背了什么十字架？其实是看得见的。这为什么以前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这个读那个灵命造就课，刘福礼院长就把配偶叫来，就看你的灵命如何嘛，你背的十字架在哪里？就问问配偶，他有没有舍己，有没有谦卑，有没有耶稣的形象和样式，有没有还是凭着自己的血气，结不出那圣灵的果子。这些都是使得我们是否委身，这些都是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说我们来看到这些的话，我们让我们去反思神的怜悯，神的慈悲，神的大爱，神的大能，是我们要委身于神的基础。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受难节跟复活节临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要去想，要去经历，而去默想，不单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是与你我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要默想出感情来，就像我们上一次提到默想，当你默想神的爱的时候，你被神的爱所燃烧；当你默想神的真理的时候，你被神的真理所掌控，而不是头脑一些知识而已。当我们这样子对神的这个慈悲、怜悯和大能、大爱有在认识的时候，我们做主门徒，右边这一部分，我们就有可能去实际把它做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保罗得很正式的来劝弟兄们呢，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同样，神也借着他的话，今天也劝你我，说弟兄们呢，神的慈悲是在这个地方。受难节也快来了，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为我、为你这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了吗？他真的是有永生吗？前段时间我看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他说一个人最大的武器，我就加个之一，我觉得一定不是只有这一个，是你豁出去的心。当我们去认识一个真理的时候，你认识，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我们就反复去认识。但认识完了之后，或者说在认识一定程度之后，你豁出去的心就是一个最大的武器之一，你可以做点什么。豁出去的心，破釜沉舟的心，是做事情的一个武器。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包括我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在一种温暖舒适的环境里边去做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们委身于神，当环境来历练的时候，我们相信环境也出于神。既然那个环境临到我们，神一定他的美意。要不 不会领导我们，一定有教训让我们去学，但是我们就是不能被打倒。虽然有高低起伏，但是十字架还是要背。这是我想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去看到的，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作为一个义的一个器皿，然后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被这个世界所陶造，要被神来陶造。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对神一个敬虔一个态度，这样我们有一天见神之后，神就夸我们良善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